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叫 Stanley， 然后我的中文名叫李兴义，十六七岁出的国吧，然后先去了纽西兰，然后差不多待了八九年，2010年、2011年来到澳洲，然后在澳洲完成了这个学业。当时呢，是因为在大学的时候碰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当时只是想说，哎呀，我就毕了业，估计就是吧，工作朝九晚五的，什么可能就没有时间做自己爱好了，我还有什么未完成的遗愿嘛，打引号。然后我就想说，嗯，没玩过乐队，特别想玩，我就试了一下，然后组了乐队，然后一玩就停不了了。现在的目标就和以前不一样，基本上辞掉了朝九晚五的工作，现在全新的去做音乐，当然也还平时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以养活自己吧。这个乐队成立差不多八九年吧，反正叫做熊猫出没，中文名，英文名叫 Voicing Panda， 然后朋友们给起的简称叫 VIP， 我心疼。当然成员都有所更换吧，如果是从刚刚成立到现在的老成员的话，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大家还是很好的朋友，只不过有些朋友不做音乐了，有些朋友就做其他类型的音乐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我们都知道在全世界的音乐人其实都会碰到不一样的环境跟一些挑战，那在澳大利亚做音乐的话，在悉尼做音乐，有没有碰到过一些挑战？还有你觉得在这个独特的文化环境里面碰到的一些独特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澳洲，尤其是悉尼吧。悉尼相对来讲的音乐文化氛围是有，但是可能感觉相对来讲，比墨尔本可能相对会差一点，这是大环境啊。然后人口的这个基数，如果和中国和美国比，可能相对也差一点。不管是乐队还是怎么样的话，就是你会思考，哎，这个市场的大小，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好多澳洲本土的乐队，他们发展到中后期就会可能选择去美国啊，或者去欧洲发展吧。这个是我感觉挑战吧，算是。
那你们乐队现在目前的方向定位在哪里呢？就是你们的市场在哪里？
我们的市场其实主要还是希望说是不想局限自己太多。虽然我们英文和中文歌都有，但是我个人发展目标可能今后会要做一个选择，就明年或者后年选择去中国或者美国吧，这个是给自己定的目标了，这是我下一步的目标。那么现在就想好好的在澳洲再继续锻炼自己，磨练自己，能有什么经验就有什么表演就多去表演，是吧，磨练自己啊。然后包括现在又在回到学校学习，然后因为我工作 weekend 比较忙，我一看做婚庆方面的，就婚礼乐队啊，主持啊 DJ， 这个是我养活自己的方式。然后周一到周五的话，朝九晚五就可以去上学了，所以我这个时间空下来，我就现在在学那个音乐制作和作曲，想要充实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强。
就是打算今后是一直在音乐的路上要越走越远了。
对，因为发现还是自己喜欢音乐吧，再加上自己人生的一些经历吧，然后就觉得人生苦短嘛，对吧，本身就那么短，那闭上眼睛想一想自己挂之前的那一天到底想那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忆自己比较开心。我是希望我自己在人生结束的时候回忆自己写了很多歌会比较开心。
我也知道你最近几年是有组织一个叫做唤醒音乐节，组织这个活动当时的初衷是什么呢？
一开始就是因为我说到那个挑战表演的机会啊，以及原创音乐还有可能各方面市场，当时我们很难去找到一个原创音乐表演的这个平台比较少，不像现在可能比较多，各方面活动也比较多。我们当年就想，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自己搞吧，自己做，然后就做了这个我们乐队和其他几个乐队的这个算是 leader 吧，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商量，那我们就一起做活动。然后一年开始做很多次，后来因为时间原因，就后来就是变成一年一次，所以反正现在基本上坚持还是一年至少做一次。一开始就是以这个摇滚乐队和流行摇滚乐队为主，最一开始演的时候是四五支乐队，然后原创音乐为主。后来我们中间有一两年也想过别的方式，也尝试过比如说翻唱啊，或者是动漫啊这种主题的，只是做一些尝试玩了一下，后来觉得我们还是想要 focus 原创音乐，所以从3年前我们就决定，好，我们就什么东西都别的不做了，不做这些主题类型的音乐节了，我们就做原创音乐节。所以我们所有的在舞台上表演的99.9%都是原创的啊，除了个别比如说为了鼓励这些大学的学生，他们很难有自己原创的，我们可能个别的允许他们做一定的改编或者翻唱，但是就是这个基调就定了。然后我们的音乐节发展至今的话，今年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我们往年的话，前4-5年的话，这个都是华人为绝对主导，然后今年呢，我们因为我自己到这个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Music 这个澳大利亚音乐学院读书的缘故，也认识了很多这种西人本土人他们的音乐，所以我觉得音乐不应该有太多的 boundary 和限制，所以我们今年呢，就是一半的一半，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都是西人的这个原创的音乐人，个人也有一些，然后剩下一半是华人的，所以今年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组合，而且音乐风格也比往年都要丰富。我们从6点一直到凌晨2点，是从比较安静的民谣，一直到流行，一直到摇滚，一直到嘻哈，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电子乐啊，所以说今年是非常有意思。
那从你过去几年举办这个活动的经验来看，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大学校园里面都有哪些不一样的风格，以及在目前他们这个年纪会碰到哪些问题？
如果说是华人的话，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遇到的问题和我很相似，就是我在和大家聊天的时候发现，华人的喜欢音乐的很多时候会把这个我现在毕业找工作压力非常大，或者是移民压力非常大，那个音乐又摆到比较相对靠后的位置，但自己又很不甘心，所以我也很能同情和理解他们现在的处境，就没有办法把音乐放在一个就是说想要做专业的一个位置。然后之前经常我们唤醒出去做公开课的时候，也跟大家探讨过诸如此类的问题，有些时候大家是为了打引号学业或者是一些移民的这个方向的这个一个目标吧，放弃了音乐，等于是其实我跟大家说，其实大家完全没有必要去放弃音乐，你还是可以做你喜欢的音乐啊，把它当做一个爱好啊，或者是平时只要有时间你就抽出来，是吧？就是既然你那么喜欢的话，还可以坚持。那么，这个主要是华人吧，华人群体就是大家这个各方面的压力、目标的原因。然后，如果你要问我西人的学生方面的大学里面，我其他学校不知道，主要是澳大利亚音乐学校，我们学校，大家所面临的挑战，恐怕也是在这个地域方面的挑战比较大一些。大家平时都会在讨论悉尼和墨尔本的对比，就是墨尔本我也去过几次，然后也去过表演，我感觉墨尔本大家就是对音乐的话还是比较推崇的，就是大众的话也会相对来讲愿意接受原创音乐，他会愿意去买票去听一个自己从来没有听过的乐队的原创的表演，他愿意接受这种各式各样的艺术的熏陶吧。所谓悉尼的相对来讲，这个城市的这个就是文化氛围还是偏金融或者商业多一点，大家呢都还是愿意听翻唱啊，相对来讲愿意听翻唱的人相对多一些。如果他在这个酒吧里听到什么歌手唱歌，如果这是没听过的话，他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这是这两个城市对比，也是对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些学生的挑战，他们在选择可能今后音乐发展上，他们就是觉得悉尼对我这方面挑战比较大，这个是我感觉到，其他的我倒觉得还好，尤其是他们也给了我很多inspiration 吧，我们学校的同学都很努力，都很拼，平时练琴练都很辛苦，这很厉害。
那么你刚才也谈到你可能以后会 去中国啊，或者是去美国去继续发展你的音乐事业。那这些年在澳大利亚的文化跟环境所接触到的影响，你觉得有哪些元素或者有哪些音乐的影响是可以带到其他国家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之前没有来到澳大利亚之前，我喜欢的音乐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我自己之前喜欢的音乐的话，相对于偏就是在中国嘛，中国主流的这个音乐文化影响比较多一些，就是流行歌曲吧，就是类似于你们听到中国好声音啊和这个好歌手这种类型的创作歌曲多一点。那么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发现就是这边一开始大家都会说澳大利亚人很懒啊，怎么这么说。那么后来发现其实这个懒还是非常可爱的一种懒，其实它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就是你不用那么拼，就是说反正你都是每一天每一秒都活着，不如你好好的珍惜一下眼前的当下，是吧？与其哪天拿手机在刷，也不知道为了个什么在刷，看似好像很忙，但是实际上好像都没有在活着。所以说我在澳大利亚对澳洲这个打引号的这个很可爱这种懒影响很大，然后后来我的音乐就在创作方面也会融入很多这种大家要珍惜眼前的这种东西的元素，不论从歌词上还是从音乐的编曲上，都会受到这种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吧。我相信
悉尼这个城市充满了寂寞、浮躁还有孤单，人们都在用公式计算爱情的价格，可是我们却向往温暖的肩膀，但还是输给了不确定的未来。你怨恨受伤的神情让我怀疑为何相遇，难道是为了伤害？北京下雨了，悉尼的冬天是否也快过去？ Snow in Sydney。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